谢谢耶稣，让我们今天新的一季开始，一起来上主日学。礼拜天是一个学习的日子，礼拜天是一个敬拜神的日子，礼拜天是一个蒙福的日子，礼拜天是一个与弟兄姊妹互相有互相有连结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劝勉的日子。礼拜天是我们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的训诲的日子。因此我们坐在这里上主日学，现在圣灵，我们欢迎你来，不仅为今天欢迎你，也为这整季的主日学欢迎你。不只为我们这一班欢迎圣灵你来，也为我们主日学的每一班都求真理的圣灵进到我们当中来，帮助教的人讲得清楚，讲得合乎真理，帮助听的人有受教的心，有能听的耳，更帮助，也我们更欢迎圣灵，更请求圣灵跟着我们回家去，叫我们在课堂上所听的、所领受的，能够存记在心，能够时时提醒我们，也帮助我们照着所听的能够遵行，让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个听到的人，要做一个行道的人，叫我们的信仰能够。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知识性的，不是只是言论理念，而是行出来的、活出来的，叫耶稣因我们得着荣耀。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们这一季哈，这一季呢的题目呢，有几个题目可以叫各种不同的题目，可以叫他说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分别为圣。我们信主的人不是称为圣徒吗？有没有？我们是圣徒。圣徒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我们的行为是完全圣洁的，而是说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了。好，圣徒呢跟圣殿呢是同样的，那个圣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你说圣殿吗？难道我会一尘不染吗？圣殿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肮脏的地方？好，那圣殿是不是没有半点破损呢？也不见得，也是会脏，也是会破损。可是圣殿呢，为什么跟其他的房子有个不同的地方？是这个房子呢，是分别出来的，是单单拿来敬拜神用的，拿来归属于神的。那其他是神在这里居住，神的名在这里居住，人到这里来敬拜神。那其他的房子的话呢，你可以拿来做买卖啊，你可以拿来租自己住啊，租给别人都可以，那个就不叫圣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，我们就叫圣名或叫圣徒，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啊，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呢，今天这个讲义呢，一面呢是这个这一季课程的介绍哈，另外这一面呢，我只是引用一些经文哈，引用一些经文，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说呢，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好，那这里头呢，这个分别为圣是跟谁分别呢？我们说分别从哪里分别出来呢？啊，想想看，从世界分别出来。好，那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要怎么样从世界分别出来呢？我们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而活？不可以嘛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嘛。好，所以你看呢，你看我们念的经文哈，第三个经文，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啊，我们一起来念啊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好，然后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一起念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为圣。 哦，感谢主，我们这班已经可以不叫长青班了。
长青班吗？
没有，你们来了才不成为长青班。我们以前是长青班，没有意思要成为长青班，可是是我们长青的年龄的人来上的。好，我这个写18章哈，这是写错的，也不是十八章，应该是16章，啊不是，啊是17章。这是耶稣的祷告文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呢，跟为着他的门徒跟神祷告的17章。耶稣说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他们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。耶稣借着他的道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呢，就是借着什么道呢？借着福音的道。他岳秀姐是负责点名的。对，所以神用福音的道呢，把我们呢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这福音的道就使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说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呢，是指这个道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第16节、17节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。这个地方是有两种的分别为圣。一种呢是神呢，就是借着福音真理的道，借着耶稣是谁，人家来跟我们传福音，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如果信他的话我们就得永生，不信他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震怒之下。那借着这个道呢，我们就信了耶稣，一信了耶稣呢，我们就分别出来。你帮忙啊，我们一信了道以后，我们就从世界，其实从世人当中就分别出来。我们原本是跟他们一伙的，在他们当中的，一信主的时候呢，他就把我们拨出来。拨出来呢，并不是说我们不住在这个世界。你看他这个地方讲到说呢，你看我14节跟15节讲到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那恶者是谁？是撒旦。对，就是这脱离那恶者的意思呢，就是脱离恶者在我们生命中的辖制跟影响。谢谢。我们原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是世人当中，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人都在这个当中活着，都在这当中活着，一大伙人，一堆人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你，这个是你，你在这里，你听了福音，信了主，然后神就把你调出来了，回归祖国。原本是在撒旦的国里面，现在你一信主以后呢，你就成为神国的人了。神的国就临到你，你就回到神国里面，一个救，一个救，可是你还是住在世界这个地方，可是呢，你的国籍呢，你的公民呢，你已经换了国籍，已经是天上的国民，在腓立比书3章讲到说，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对，我们有天上的那个国籍，就不再属撒旦的国籍，不在撒旦的权势底下。然后呢，可是你那你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属于国民了，可是他说呢，我用你的真理呢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就是我们这个人呢，虽然已经信主了，已经信主了，信是信主了，已经离开，已经进到神的国了，是属于神国的公民了，可是呢，我们从小在这个世界里面被长大，这个世界的观念，这世界的习俗，这个世界的言谈举止，这个世界的文化都还在我们的里面。用简单的方法来讲，我们这里头有几个从台湾来的，我们有一些是从国内来，从台湾来就很能够了解这个。台湾不是有50年受日本统治吗？在日据时代，日本占据。那在日据时代呢，那个狗妈妈知道了，你们小时候学讲的学什么，上学学什么文？ 学日文呢、啊、
对，
是后来才学讲国语的。然后呢日据时代呢是谁在统治我们啊？日本人统治我们。然后那个时候用的钱是什么钱啊？日本钱啊，受的教育是日本教育啊。好，那个男人呢，家里头男人呢对女人的态度呢是日本人的那个态度啊，是不是？很凶得不得了啊。对，男人为主啊。好，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是拍个熊你崩了，这小时候我听我妈妈讲了，一个人坏凶啊，就凶得跟日本人一样，我们就凶得跟日本一样。嘿，那所以呢台湾呢，就是因为台湾在日本的统治底下，所以那个文化那个习俗连语言啊连钱币啊都是日本的。我们呢，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受他统治，对，我被他管得死死的。好，那日本人，我们那时候被日本统治的时候，日本人很凶啊，特别是我们不是他们自己本国的人啊，所以对台湾人的对待跟对日本人对待是不一样。哎，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听我妈妈说呢，说我爸爸有一次去偷买的红姜皮啊，腌的红鱼，那个时候那个物资很缺乏嘛，所以呢都限制哈、啊，什么东西是限制购买东西。有一次我们家小孩很多嘛，我爸爸就偷偷买去买，后来听说被警察抓去，还打了一顿呢、啊，抓到那个派出所呢，还打了一顿哈。啊，因为我们是被敌国统治嘛，可是中日战争胜利以后，台湾就光复了，光复了我们就不被日本管了，哈，我们现在信主的人呢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哈，耶稣借着他的死，哈，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撒旦的手里呢？因为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一犯罪呢，撒旦在我们身上就有权势，就有合法的权利来管制我们。好，我们一有罪，我们就在他的权势之下。好，借着罪呢，撒旦就有合法的权利来管辖我们。好，所以只要这个罪还存在，我们就不能够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。好，这个是世界，这个叫世界。好，又叫黑暗的权势，这个叫世界，又叫黑暗的权势。这世界的王呢是谁？圣经上说谁是世界的王？撒旦是世界的王，哈，撒旦是撒旦在管的，哈。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讲到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了解，耶稣说呢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就是脱离撒旦。哈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从这里面出来，有一个先决条，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解决，就是我们罪必须先解决。我们身上还有罪，我们就在他的权势底下，一点都出不来。就像耶稣讲的那个比喻，如果你还有一毛钱没付清的话，你就不能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。所以我们如果只要还有一个罪，最小的一个罪，哈，撒谎的罪，好，骄傲的罪，只要有一个罪还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出不来。所以为了要使得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救出来呢，耶稣需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。那怎么处理呢？他的办法就是他来替我们担罪。那他来担罪不是口头上的一句话，不是好了你罪就得赦免，而是他自己来为我们承受我们的罪所需要受的各样的刑罚。所以他必须走上十字架，他必须成为人，他必须走上十字架，受那么大的羞辱跟痛苦。好好，这个价值呢，这个赎价呢，他已经付了，已经付了以后呢，现在是这个样子。现在他就叫他的最先他拣选十二个，他复活升天之后只剩120个门徒。好，他就对那120个门徒呢，让他们知道说他是复活了。耶稣复活以后显示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确实知道说耶稣呢是神的儿子。好，然后耶稣之所以来呢，是来担当人的罪，开始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必须成为人。 好，然后为什么需要死在十字架上，当他们明白这一切，然后他就差遣他们说，好，现在你们去，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好，把这个福音传过去，传就传，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是神，是耶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救我们，而且他已经为我们付了赎价，这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好消息，好，就是去传好消息，说你们呢是在撒旦的权势里面，好，在撒旦权势里面呢，到有一天呢就会跟这个撒旦一同掉到火湖里头，因为撒旦呢，这个地狱是为撒旦设立的，为撒旦跟他的邪灵，跟从他的邪灵。可是人如果跟从撒旦的话，属撒旦的话，也会跟撒旦一起下到火湖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坏消息。然后好消息是什么呢？好消息是神已经派他儿子来替我们，替我们负了罪的刑，受罪的刑罚。现在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主跟救主，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啊，他的罪就可以得赦免，而且呢，他就可以从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出来，成为进入神光明的国度，这就是好消息。所以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要传这个东西。好，有我在上海呢，跟胡月芬的外甥，哈，他的那个外甥，nephew 外甥传福音，我去跟他讲，我就跟他这样讲，我说为你的罪，好，我就先把罪讲清楚，然后罪的结果跟他讲了。好，然后把耶稣神拯救的办法跟他讲，就是耶稣已经来了，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来跟你传了，我已经来跟你传了，现在就换你做决定。所以一个人呢要得救的话，是三部分的工作，三个人配合，好，又要三个人一起来合作，一个就是神来拯救，好，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去传，第三个呢就是听福音的人你来做决定。对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好，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，我也来跟你传了，我从美国来上海跟你传了，现在就换你做决定。如果将来你不接受主的话，将来在天上你没有话跟回答神。好，他就说好，当天晚上受洗。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就出来了，现在我们都已经出来了。可是问题是这个样子，台湾已经光复了，已经回归祖国了，可是你看台湾人讲的还是日本话，思想呢，思想观念还是日本观念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男人最回到家对太太还是凶，哎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言谈举止啊，受日本影响，那个影响都还在生命里面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台湾是光复了，可是这个人呢，还没有回完全，这个人的行事为人呢，还没有完全回归祖国，所以现在呢。我们就是这个情况，我们已经出来了，从撒旦的权势里面出来了，可是撒旦对我们的影响，透过世界给我们的影响，今世风俗的影响，还有观念，还有我们的言谈举止，我们的穿着，我们的打扮，我们人情往来的方式，好，都还是世界的文化，对，都还是撒旦所带出来的一种受撒旦影响，受撒旦引导的一个文化。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，这个文化叫什么文化呢？我们说这个叫龙的文化，我们说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，我们还以为很得意，我们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优良的文化，可是这个文化呢是被撒旦影响的文化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现在在美国的教育界，美国的教育，美国的经济，美国的政治，美国 的那个娱乐界，完全都是受到，都是在撒旦的影响之下，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这堂课呢，这堂课呢就是求神用他的真理，用他的道呢，来使我们分别为圣。分别为圣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这些属的，我们生命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不是神国文化的东西，把它清掉，清掉，清掉，清掉，让我们从龙的文化出来，进入神国的文化。我们信主的人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哈。就是带着那个旧人的气味，就是带着龙的文化的味道。很多你看我们这个人，我们中国人就特别虚假，跟美国人比较起来， 好，当美国也虚假，可是相比较之下，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比较虚假？我们所谓的客气，客气就是虚假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人家到你家里头来，你问他要不要喝东西，他说不要，你想他是客气，所以还是给他倒杯果汁。对，我们为什么吃饭请客的时候要给人家夹菜？因为你想他是客气，好，所以你帮他夹菜。我1995年的时候呢，跟一个美国牧师去台湾翻译，他去台湾讲道，我帮他翻译，结果到新竹，我就记得是在新竹请吃饭，好，叫一桌菜，那个人家就帮他夹菜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你为什么要勉强，你为什么要勉强我吃？对，我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，你懂就给人家夹一块肥猪肉，你想你自己很喜欢吃啊，你觉得是上好的，人家是肥的一点都不敢吃哈，然后呢你自己觉得螺田螺很好吃啊，上品了、啊、你就给他咬三个放进去，他是看着就害怕。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哈，人家到你家里头来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他倒了一杯果汁，人家是不喝果汁的。哎，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们想他是客气。对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是客气来客气去的啊，所谓的客气就是不真实，有许多的虚假，有许多的表面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这个课呢，我们这一季的课呢，就是走出龙的文化，进入神国的文化。我们信主以后呢，不是只是做礼拜天来做个礼拜。好，信主不是说呢，在一个生活礼拜天呢，多个礼拜遇到困难的时候来跟主祷告一下，好，参加一个聚会，不是这样而已了。信主是首先被神呢，被耶稣从那个撒旦权势里面救出来，从地狱的结局里面救出来，然后接着呢，他就开始来亲我们，把我们这人打点干净，把一切属撒旦的东西从我们里面拔掉，因为已经进到这里面。好，对，那我们再看哈，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的改变。好，不是只是光有个依靠，是有个依靠，主来成为我们的主，好，拿来做我们的主，哈。可是做我们主呢，是一方面他替我们做主，我们说啊，这个事情你替我做主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哈，好，他替我们做主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要我们来听他的，好。那我们如果一天一天，好，遇到一件事情或是怎么样，你就来问主，好，然后你也读圣经，天天读圣经，慢慢的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会帮助我们，会来调我们。好，就举个例子来说啊，我们都说我们对我们中国人，很多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，节省是最高美德，是不是？要省，要省，要省。对，可是是不是对神来说，节省是不是最高美德呢？没有啊，我们在读圣经哈，我们所有读过圣经的人，你回头想一想，圣经里面讲节省讲的多不多？啊，不多啊。我昨天我这前两天在读才德的妇人箴言第31章，我看到一件事情是我以前没看到的，他那个在才德的妇人呢，他为自己做绣花毯子，然后呢又用细麻跟紫红色的布做衣服。嘿，我说这个以前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女人啊自我牺牲，哈，简朴一点，好，不要妇德哈，就是要节省啊，要朴素啊，好，顾别人啊，不要为自己，不要为自己那个，不要太为自己设想啊。他说他为自己做绣花毯子，好，用紫色的布，跟紫色布是好布的意思，好，用细麻做衣服，哎，这个就跟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的呀。很不一样的，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合神的。我们光光想，我们想想看，我们有很多的成语哈，就从那些成语里头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成语呢，成语大家都这样说，就表示这是普世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观念。可是不合圣经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，我们说见人但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，有没有这句？我们觉得这是智慧之言，有没有？哈，各扫门前雪，勿管他人瓦上霜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圣经上说什么？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。哎， 彼此要担当，要彼此担当重担，是不是？好，要与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，要弃绝一切的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诚实的话。好，另外我们还有一句话呢，我们说了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，有没有这句话？他讲得理直气壮。好，可是神是怎么说呢？对啊，你不能单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，这个要就是说另外神要我们舍己啊，对啊，所以你看，还我们还有一个哈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那这个是神的观念呢？神有没有这样说呢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句话如果从属灵的意义来说是对的啦。好，如果你信主信了半天无后的话，那你对神呢、啊，对我们的天父真的不孝。就你信主，可是始终没有带人信主。你没有属灵的子孙后代，那你真是不孝。可是肉身的话，他不知这个东西，他怎么怪我们呢、啊？能生就能生，不能生就不能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太多这个东西了，太多我们还有很多的中国文化东西，我们要从中间出来哈、然后呢，你看我们看哥林多后书。第六章17节到18节，在中间一点的地方哈，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，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是不跟世人来往，不是说离群所居，不是躲那个搬到山上去住，或是呢建造一个基督徒的城，有一些教派的人哈，有些教派人就是真的这个样子，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自己开辟农场，然后吃的用的穿的他们都自己弄，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学校，就是完全离俗。对，可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离俗，不是从不跟世人在一起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是求你脱离那恶者。我们是英文说呢，我们说英文哈，英文说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。 我们依然是在住在这个世界上，可是 off 是属于他们，跟他们同一个体系，跟他们同一个观念，跟他们水乳相融。我们呢，我们是水跟油，世界是水，我们是油，水油跟水融不融在一起，它是同在一个罐子里面，可是水油跟水是不融在一起的，可是水跟牛奶就会融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水乳相融，我们要跟他们如同油一样，跟他们从他们当中分出来。所以住还是住在他们中间，还是要跟他们来往，因为我们如果不跟他来往，我们怎么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呢？你煮这一锅汤，你 这锅汤里面有盐，这个盐必须到汤里面它 才能够产生咸的果效啊，他不能那个盐放在桌上，这锅汤在锅里头，那就不能来影响嘛。所以神要我们进到这个世界，给世带给世界影响，而不是受世界影响。可是如果我们要不受要影响这个世界之先的，我们要先不受世界影响，我们要先从他们中间出来，然后再被神差派进去，对。所以有一个分别这个观念现在就灌输一点观念然后再来呢，还有一个罗马书12章2节，我们一起念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地方讲到说呢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就是不要随波逐流，不要随从世俗 的作风，不要接受世俗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包括价值观，价值观、祸福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各样的观点，我们必须，我们不可以效法他们， 意思就是不是他们这样，我们也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不能说哎，大家都这个样子。有些时候我们说哎，大家都是这个样子，问题你不是大家了，你已经从大家里面被分别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大家可以这个样子，我们大家不能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们已经，耶稣已经把我们分出来了。哎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你不认账的话，神是认这个账的，神是把你算作是分别出来的。那既然神已经把你算作是分别出来的，我们自己也必须算作是分别出来的。好，就譬如说呢，譬如说我是老师，哈，神借着苏牧师安利我做老师，哈，那我如果不认我是老，我就这不算，哈，不算，我就不好好不认真的把自己当做老师对待，哈，不做教导也不学习，不好好跟神学习来做教导。哎，我不认自己是老师，可是神却是认我是老师的。将来我要为我这个老师的职位跟神交账的。有一天，当我面对主的时候，主说你是老师，你有没有按真理教导？对，我要认这个账，我要回答神的。好，我今天可以说啊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哎，我跟你们，我不是什么老师，哎，这个不算，你不算，将来有一天要算的呀。所以现在神已经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了，他已经算我们是分别的了。所以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跟老师跟我们的主说，哎，大家都一样啊，每个人都这个样子啊。耶稣说你是被分别出来了，哎，大家可以贪污你不能啊，大家可以虚假你不能啊，已经分别出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分别出来的观念呢，我们必须有。所以另外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观念我们需要有的呢，就是我们信的主呢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们以前是属这个世界的，可是信主以后呢，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呢，就是神的国。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以前是日据时代，是日本的国，现在光复以后呢，就成为中国，回归中国。我们原本就应该属神的，可是我们自己犯罪沦陷了，哈，被日本统治了。可是现在耶稣来救我们了，把我们带回到神国了，这是神的国。那日本呢？就说这个世界有世界的法律，可是神国有神国的法律。所以当我们回归祖国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国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按照神国的规矩来做人做事。好，就比如说呢，我们在美国呢开车呢是驾驶台是在左边，你到香港去，你到澳洲去，好，到马来西亚去就另外一边。你不能说我一向都是坐这边的，所以我到哪里去我都要这样做，不行的呀。你到这个国家要守这个国家的法呀。所以我们说问入境随俗，好，我们说要到一个地方呢，要先搞清楚这个地方人家的习俗是什么，人家的法律是什么，他们的作风是什么。所以现在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就有责任把神国的规矩搞清楚，然后融到神国的规矩，先按照神国的规矩而行，然后融入神国的文化。他们的文化是什么？我们融入他的文化，入境要随俗。好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活着活着就有神国公民的风范就出来了。好像我们说日本是，我们不是有些时候说日本是个岛国嘛，是个小国嘛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会嘲笑日本人，说他们是一个小国。好，我们是大国，大国有大国泱泱。好，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大的国家，所以我们大国有大国的风，有那个胸襟风范，也会这样讲。我们进入神的国，要开始活出神国公民的那个胸襟，那个风范，这叫圣徒的体统。在以弗所书呢，称这个叫做圣徒的体统，所以要活出圣徒的体统来。好，那听起来好像这个好像太高了，境界太高，我们讲说那我怎么能够呢？哎，他神没有叫你马上就完全变成他那个样子，可是一步一步往那里走。好，我们说不怕慢，只怕站。只要你有在向前挪进， 哈，越来越往神国的那个生活方式啊，思想模式啊，越来越往神国的文化里头去走，你就会一天一天更新变化。对，可是首先呢，你要更新变化之前呢，首先有一点，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意思就是说你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，好，不要再说因为大家都这样，所以我也可以。哎，你如果有这个观念的话呢，你就会开始出来。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念，你以为说哎呀，反正大家都这样嘛。好，如果不知道说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，而且神要求你呢是彻底的分别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，你就不往这个神国的文化里头走。好，那一旦知道了，我们就读圣经的是留意，由于圣经所有跟我们说不可以这个，不可以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他所有的不可以呢，都是他所有的不可以都是世界里面的东西。嗨，他所有的要怎么样，都是把我们带入神国的文化，所以我们只管听话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，就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你去旅游，哈，你去巴黎呀、啊，或是去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。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你会不会知道说要怎么走，走到罗浮宫去？哈，巴黎有一个观光点叫罗浮宫，哈，那个月秀知道，你不会走啊，哈，到日本去，你哪知道要去哪个地方最漂亮呢？可是有个导游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跟着导游走就对了。对，我们有没有导游？有，我们导游是谁？哈？我们导游是圣灵啊，圣灵在哪里？在你里面啊。对，还有我们不仅有导游呢，而且我们有旅游指引啊。我们的旅游指引是什么？是圣经啊。对，所以你一边是有旅游的指引，哈，当地的地图，另外呢又有一位最好的导游跟着你啊，不仅比如影随形还要如影随形，所以你就这样一步一步跟。只要你肯跟的话，你就越来越脱离属地的文化、龙的文化，你就会开始进入神国的文化。好，所以我们是满了盼望。那将来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天堂呢？那是百分之百神国的文化。哎，如果呢，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不往神国的文化走的话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堂去啊，我们会格格不入，我们就很不适应那个地方，我们会不适应那里。就比如说那个地方呢，好，就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是很爱热闹的，好、哦、热闹，爱热闹啊，爱逛街啊，爱旅游啊，爱逛街，爱热闹，爱小吃摊啊，像我们以前在台湾不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好，很热闹啊，好，那个外面就是店了、啊，每一家店前面都有一个卖小吃的，我们台南就这个样子啊，好，然后、灯火辉煌。后来我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，说怎么这么晚上怎么都没有灯光呢？那么五点六点店都关门了呢，哎，我就不习惯呐、啊，非常不习惯，因为热闹惯的人到那里很不习惯呐、啊。对，就像这个样子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样子，人家到天上，人家是完全不同的文化。你到天上，你还真巴不得可以再回来，哎，会不适应。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往神国的文化走，哈，开始学习神国的文化。等到有一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说宾至如归，我们去那里就很喜欢。哈，所以说你是个爱吵闹的人，哎，到天上是很安静的，哈，你就不习惯，哎，所以这个，哎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啊。再还有一点呢、啊，以弗所书导数第二个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说：“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之子。”好，他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，我们的生命本质呢，我们的生命本质有一个改变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改变。他说：“你们以前是暧昧的，其实他英文是你们以前是黑暗 ，you were darkness， 你是黑暗。可是 now you have become light， 你现在已经变成光明，所以你就行事为人要像光明之子，你就把神已经在你里面做的改变把它活出来。好，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神就给我们一颗新的心，一颗新的灵。 这个新的心，这个新的灵呢，喜欢神国的文化。这个新人呢，在神国的文化里面呢，按照神国的原则来行的时候，他里面就觉得舒畅，他的就对胃口，有一个新心，有一个心灵，然后这个新心心灵呢，有一个新的，有一个新的品味，有一个新的嗜好，有一个新的需求，好，你就照着你里面新人的渴望需求把它活出来，所以活出神已经给我们的位分，就是圣徒，活出神已经给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，以前是黑暗，现在是光明，那行事为人呢，就要像光明之子一样，对，那这个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，这个这一季我们要讲的课哈，后面哦，要等一下，先还回到左，回到那个经文那一面来哈，还有一两节经文再看一下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你们看到哈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好，他说呢，我们以前呢，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这个英文的有一个文法看得出它指过去。好，你们没信主的时候，你们的过去呢是死在罪恶过犯罪恶当中，就是我们的灵是死的。可是呢，是神叫我们活过来，就借着信耶稣，他叫我们活过来。然后他说，你们那个时候啊，没有信主的时候。好，那也包括所有没信主，那所有没信主人也都是这个样子。他说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好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那个就是撒旦，好，就是现今，然后这个撒旦呢，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，这个撒旦现在还在所有悖逆之子还没有顺服福音，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里面运行。好，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，以前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有，我们很多人对自己的罪不是有太强的，没有太强的意识，有些人很知道信主之前他是败坏的，他是罪，他是犯罪的，好，很意识自己的败坏，可是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呢，不是很意识自己的败坏，好，可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是神怎么看我们，我们看自己，或者觉得自己还是个好公民，好，是个好父亲，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，啊，对人也都蛮友善的。我们看自己都看着自己都觉得不错。可是神看我们，神从他永恒的标准，从他圣洁的眼光里头来看我们，他是这样看。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呢，是随从今世的风俗。你就算没有刻意要去随从，你也都被世界风俗带着走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哎，我们有谁能够完全不受今世风俗的影响？没有啊。好，就譬如说，你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国内来，为什么很难信主？因为他的无神观在他里面。这个无神论就是今世风俗里面的一个东西，那个观念。哎，这个世界怎么来的？世界观它是蹦出来的，进化来的，你就不相信是创造来的。好，这个今世风俗，还有呢。大家不能彼此信任，对人总要防，对人有防备，这个对人的防备是从哪来的？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世界来的。对，你说经过文革那个时段，谁敢不防备啊？父母都得防儿女啊，有很多父母信主不敢让儿女知道啊，他不小心说出去了，他不小心他哪一天被老师怂恿，就拿来逗妈妈了，逗爸爸了，所以连儿女连夫妻都彼此要防啊，这个就是今世的风俗啊。还有他讲的说，我们都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哎，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顺服撒旦啊，我没有去顺服他呀，你没有顺服他，你是被他掐着走啊，哎，他没有问你说你要不要听我的，他没有先问你，他没有征求你同意啊， 不是说他问你要不要听他，你说好我听你的才叫顺服，是你被他掐着走，你被他推着走，你被他 你被他赶着走，这个叫顺服，就是你就没办法不受他影响，你不没有办法不受他辖制。所有没信主人都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？他说我们从前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好，第三个就是第三个权势，我们没信主的是在三个不同的权势底下。第一个是心思风俗，第二个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，按照我们肉体的欲望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自己想一想，我喜欢这样，我喜欢那样，我爱吃辣我吃辣，我爱喝酒我喝酒，我要骂我爱骂人我骂人，我喜欢批评我批评，我心中的喜好，有些东西好像也没有显得特别恶，可是是心中的喜好。我礼拜天一定得去爬山，这是我的爱好。再重要的事情，不管你先不要找我礼拜天做什么，礼拜天我一定要去爬山。那你说爬山是不是恶呢？也不是，可是是心中的喜好，就随着心中所要。我们有些时候说这个人率性而为。好，我说我们这个人很率真，心直口快。什么叫心直口快？就嘴巴不受神的约束，很想说什么就说出来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这三种权势底下，每一个都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然后当你是活在这个三种权势底下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你就成为可怒之子，你就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成为可怒之子。他就是 a man of 他就是 son of God's wrath， 是在神的震怒底下，神是带着愤怒看着你。他虽然没有击杀你，可是他是带着愤怒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形态行事为人，他是带着愤怒看我们，在神的愤怒底下，那个鞭子已经拿起来了，只是还没打下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接着呢，后来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说呢，所以你看哈，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哈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他说你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好，那这个是指还没有信主之前的这个外邦人呢，不是指着非犹太人的外邦人，而是在神国之外的，都是属于这个地方所说的外邦人。然后你看哈，神这个圣经这段圣经里头，对于外邦人，对于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他用哪些话来说他们？好，你看他说呢，他们是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们了解哈，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。来看没有信主的人，哈，对，或者是说来看那个属于世界文化的人，哈，然后呢，他们心地昏昧，心地昏昧就是那个很昏呐、我们说这个人昏很昏呐、对，错也错的不知不觉，这个人灵发昏，哈，昏昧。然后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呢，有一种很丰盛的生命，可是呢，当我们活在刚刚所讲的这三种权势底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与神所要赐给我们生命是隔绝的，好，无份的，好，而且是，然后他说无知刚硬，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好，贪行种种污秽。我们不觉得我们自己这么不堪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信主，我们自己回头看看，也没有这么不好嘛。好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一定是讲别人，但讲那些特别坏的人啊。 我们会不会这样读了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这个一定不是讲我的，是讲那些特别穷凶恶极的、最坏的、不可就是不可药救的那种人呐、可是你想，耶稣讲的这里讲的是特别指那种人呐、有没有包括你跟我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这是涵盖性的话。就当我们没有进入神国的文化的时候，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了，在神的眼中看是这样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信主了，学了基督了，领受他的教了，好，就不可以再像那个样子，要有一个转变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，要去旧布新，要有一个更新。好，然后他讲到说，脱去旧人的行为，要穿上新人哈。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举的第一例子就是你们不可以再说谎。好，你们要弃绝，这里没有，在圣经里头讲，要弃绝一切的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。好，后来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了解，就是我们生命要更新，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呢？好，从哪一点？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是百废待兴。好，一塌糊涂，好像一个屋子乱七八糟，一塌糊涂。好，要从哪一个地方整理起呢？好，他说这个地方讲，从你的话开始，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。所以我呢，因为这样呢，所以我们下礼拜呢，开始讲到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，哈，怎么样往神国的文化走呢？好，我们先从言语的更新开始，对。另外呢，为什么要从言语开始呢？言语呢，就我们生命的更新变化，我们生命成圣的话呢，是从嘴巴开始。然后等到你嘴巴都好了，好，在雅各书讲到说，一个人如果不言语不犯罪的话，就接近是完全人了。就是你口中的话都好了，你口中的话都成圣了。都合乎神心意了，你这个人大概也就差不多好了。听起来不像，对不对？我想那嘴巴，有些时候我们会想说，我不说，我心里头想还不是一样。可是你如果你要能够始终不说的话，到最后就连你的心都不能想，不然总会冒出来。好，就比如说我们说这屋里头有老鼠，以前我们教会都会有老鼠，很小老鼠跑来跑去，你们看过吗？后来怎么办呢？你放个老鼠抓老鼠的那个东西来抓，抓到一些跑掉一些，好，那所以你为了不要有老鼠的话呢，除了有老鼠那个抓老鼠的那个叫夹子哈，可是最终的办法呢，你一定要清垃圾。为什么他老鼠来呢？有一种大概是美国人的一个成语吧，他说穷的跟教堂里面的老鼠一样，有这么一句话，穷的跟教堂里面的老鼠，人家教堂里面没东西吃嘛，所以你如果是教堂里面的老鼠，你够穷的了，饿的跟教堂里面的老鼠一样。可是我们的教堂呢是有食物的，所以你到最后呢，为了要清除老鼠的话，哇，彻底是清除的话，你就不能用那个抓老鼠的那个东西，你就必须倒垃圾，你就必须清。所以我们这个嘴巴要能够完全干净的话呢，到后来呢就必须从心思情感各方面来对付。所以等到你里面都对付干净了，你嘴巴的话才不会就成圣了。所以我们那这个呢，言语这个方面非常重要。好，所以我们两堂呢会用两堂的时间来讲我们的言语，要有圣徒的体统，从话开始。对，那为什么要先从话开始呢？这里头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呢，箴言讲到说呢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就是你要生你要死呢，你的舌头可以给让你生，你的舌头可以让你死，你的舌头可以带给你祝福，你的舌头可以带给你咒诅，对，所以是关系到我们的祸福，还不只是关系到我们的人品道德，而是关系到我们的祸福。那很多人不明白这点，有人说啊，嘴巴说说，只是说说而已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又没有做。你说说就不会而已。你这个话呢，在箴言里面讲到说，你要因口中的话而得饱足。就我们说自食其果，我们口中的话是会结果子的。你说什么话，那个果子会，你要会自食其果的。说好的吃好的果子，说坏的吃坏的果子，是会带出对我们生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。 哈，也会从我们口中的话显出我们这个人呢有没有圣徒的体统，哎，对你很热心了，怎么？可是一讲话，人家是受不了。你说你这个人信耶稣，怎么信了半天还这个样子？哈，马上就反弹。哎，另外呢，我们讲到说神创造我们人呐，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，哈，他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。所以我们呢，那神呢，神口中的话有没有能力？对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呀。好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呀，他用他的话创造诸天地呀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神的话口中的话有创造力，那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我们口中的话也有创造力，你有创造力，你可以创造好，你可以创造生，你可以创造死，好，你可以创造出福，你可以创造出祸。所以我们先两堂这个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会讲到我们的情绪，啊，我们的情感情绪这方面的，啊，另外一个呢是思想哈，啊，我大约把这个课讲一讲，可是次序可能会掉，啊，然后有些时候呢也可能会有一点调整，不一定就完全照这个。那至于呢金钱观这个，我是一定会讲的，对，因为耶稣说啊，你的心在哪，你的钱在哪里？你的心就在哪里，对。有些呢，我看过有些人呢，他是很热心，他是很爱主，可是我就发现呢，他在钱方面呢还有捆绑。所谓有捆绑，就是还没有进到神国的文化，在金钱的赚跟用这个方面啊。所以当我们讲到钱的时候呢，不只是讲到怎么赚，而且还要讲到怎么使用它。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完全合神心意的不多。我们在金钱上呢，很多的观念态度呢，就是不是很对准神的心意。哎，对，所以这个我们要，这个很重要哈。然后在善事上做富足的，少了一个字，在善事上做富足的快乐人，这是讲到施舍。讲到我们要周济贫穷，讲到施舍，讲到做一个给的人，给的人是个快乐的人，哈，对，所以这个会讲。还有呢，第八个我讲到是要练尽虚浮的人情往来，好，像我们讲到说那个客气啦，这个啊，礼尚往来啊，你给我一个橘子，我应该送你一个苹果啦，哈，人家给我东西呢，那个还他盒子不能空着还呐，啊，对，你不管他需不需要这个，哎呀，反正要就送一个礼就，你就送一个礼呢，只是为了要还人情，而不是根据他的需要，所以很多人送你的礼物，你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都不是你要的东西，都不是你需要的东西。好，他不是因为我有这个需要，而是他有需要把人情还掉，免得那以后我就不欠你了，对，我就不欠你了，以后你找我帮忙的时候，我不可以不用帮你的忙啊，我不欠你了，你说这个观念，你说这是神的观念嘛？可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这个观念呢？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个东西要弄掉。还有呢，就讲到还有第九个哈，就是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，得天上赏赐的服侍，这个讲到我们的服侍。可是呢，就算不是特别服侍的呢，我们就是不要做表面功夫。哎，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是做表面功夫，做给人看，敷衍，好，叫为了要得人的称赞。可是我们一定要打自心底呢，渴望得神的称赞，让我们活着将来有天上的果效。不要做了半天，又帮这个人做这个事，又给这个人啊，又这样又那样，到天上的时候一点奖赏都没有，你不亏死啊？哎，到天上没奖赏，你说哎，我不是做很多吗？好，就像那个人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我奉你的名传道啊，行神迹啊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认你，我不认识你。”如果到那个时候得的是这个结果的话，哎呀，那真是要哀哭切齿。对，我们以为我这一辈子服侍得很好，到时候耶稣完全不认账，哎，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 另外还有第十点呢，行事为人要凭信心不凭眼见，这个也是很重要。因为神国的原则是一个神在神的国里头呢，是一个按照是一个凭信心做事的原则，不是看见了才算。那信心跟神的话是有关系。对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给信心哈，我们说标价标得太低。信心对神对信心的看重呢，是远超过我们的理解。所以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寻得见有信德吗？意思说等有一天人子来的时候，他到处找到处找，看看有没有有信心的人。对，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话，看到耶稣称赞称赞的最多的是哪一种人？是有信心的人。我们会以为说爱心最重要，爱心是重要，可是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。那我是希望说借着这个教呢，就把我们就希望不是只是哦听听听过了，我们听了以后就往这个方向走。好，我们听的是一个起点。好，那你要使这个领受的只是变成一个点，就听完了就没了，还是连成一条线。好，你在这边听这个课，好，讲到信心的重要，好，信，那你听完了就完了，它就成为一个点，这个点呢对你生命没有多效，可是呢你可以继续追求啊，知道信心很重要，以后就一直常常的跟神说，神啊帮助我做有信心的人，然后神怎么说你就相信神怎么做，你就照神的话来相信他，来依靠他，来回应他，那你这个信心呢就会成为，就这个你今天这边得的就会成为一条线，甚至到最后呢变成一个面，会扩展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上课呢，啊，上课不要让这个课不是在这听完没了，你听完了以后你回去要不要操练，要不要往那个方向继续追求，这个就是你得多少就看你有没有继续追求。好，所以我在这边教呢，我教的都是一样，你们大家听我讲的是听一样的东西，可是到最后领受呢到底得从这课得多少好处呢，是根据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去操练它。所以所得的多少呢，就是看你们个人的功夫。好，那信心是非常重要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我第十一节第十一跟第十二讲到论断的问题。好，批评论断，那这个是我们人类很普遍的毛病，骄傲自私都是普遍的，论断是普遍的，有些人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，有些人论断的很厉害，有些人论断比较不厉害，有些人呢嘴巴哗啦哗啦都讲出来，有些都在脑子里头在心里面。可是这个是不是神呢？耶稣说不要论断，他讲了又讲，他这么说就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说而已，他是真的这个意思。那所以这一点哈，这跟言语有关系，可是呢是不只是言语，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哈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被论断的时候，有些人你不论断人可是会被人论断啊，那你怎么处理这个啊？很可能我想我可能会把这两个合并成一堂来讲。对，最后呢我们讲到交朋友的智慧。我们信主以后人情，这个也可能跟人情往来一起讲哈。可是我在想到说这个课呢是对年轻人特别重要啊，可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哈，我们自己学了以后就可以帮助别人。好，虽然说我们年纪比较大了哈，可是呢我们都有儿孙嘛，对，我们学了以后可以教导儿女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一个文化使命，那文化使命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本圣经呢不是只给基督徒读的，不是只是写给基督徒的，这本圣经呢是神写给全人类的，就是人类的生命手册。所以圣经里面的原则呢，我们说顺则生逆则亡，顺则昌哈，逆则得亡。对，所以圣经的原则啊里面特别是讲到怎么行事为人啊，怎么彼此对待啊。如果有一个人他没有信主，可是照圣经的话来过日子哈，他就会过得好，他就是健康，他人际关系就会好，他做生意就会顺利，他的情绪就会比较好。他若始终没有信主，将来他还下地狱，可是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活得好。 你懂哈？那我们信了主了，哈，信了主始终信，哈，到死的那点都还信，你将来是进天堂。可是你圣经的话不照着做，你还是喘息息的，哎，因为这个原则，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原则是给上帝给人类的，不是只是给基督徒。哈，当然有些要求，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帮助，就很难做到，嗯。就不容易做到。那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他们不信主人不读圣经吗？我们信主人读圣经，为自己读也为别人读，好，别人来跟你讲啊，这个那个的话，你用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他，这个就是我们文化使命。 好，那关于这个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分享交通。好，那医院弟兄呢，我们是一起的，那到时候我们怎么配搭交呢，我们会琢磨。对，很高兴那个淑慧来加入我们，还有那个南京发弟兄，还有那个他的妻子胡杏如。啊，你妈妈的追思礼拜非常好，弄得很好的。他没多久前，他妈妈85岁过世，哈，85岁的人还是88，
真的年纪是
88。哇，对呀，啊，哎呀，很好，他们那个追思礼拜弄得很好，哎，呵呵，
谢谢大家，
嗯，非常好，很看到基督的丰盛，哈，一个人一信主以后呢，就丰富，生命就丰富起来。哎，他的母亲呢，台湾人啊，没有读什么书，哈，可是喜欢听，妈妈很活泼，喜欢听台语歌，所以他们就在追思礼拜呢，就放很多照片，妈妈的照片，啊，其中呢有一部分呢是专门照他参加婚礼的儿孙的婚礼的照的照片，然后他们就配乐，配一个台湾歌曲，啊，有一首台湾歌曲是很早的老歌，只有老我们这种50几岁以上的人才知道的歌，叫素兰要出家。很轻快的一首歌，我说我从来没有在追思礼拜听到这么轻快的音乐，可是就有种喜的。
你要不要听？
哦，你家也有是吧？对，还有那还有一部分呢，是讲到他妈妈去各地旅游哈的照片，而且放那首歌是什么？
青春
恋。
哦，
青
春
恋。
青春
恋。啊，对，他们这个年纪人都懂那些歌，很轻快的那种，很开心、很活泼的那个歌。你知道吗？或许呢，我应该有一堂课讲到生死的观念。对，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在神国里面没有死亡，好，圣经说是睡了，所以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轻松，我们可以弄红色的花，
对，帮自己这边应该是可以，
哈，就算60岁、50岁都可以，哎，都可以，因为我们经过死亡就进入永生，
对。
嗯，所以就说，所以呢，我们对生跟对死的观念呢，我们真的是要进到神国的观念里面。对，所以呢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如果知道他是，如果他是信主的，这是可是要为他欢喜的，对，为他欢喜。对，很不一样的。
他们是悲伤的，哭得要死。
对，
这个一进去，大家都是好像很脱离苦海的。
是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嗯嗯嗯，对，感谢主。
你像一个死，可是两种看法完全不一样。
我前昨天前天在洛杉矶爱修园，有一个师母就上去讲，说他的牧师呢，他的牧师是原本呢是在欧洲宣教的哈，然后呢前些日子4月的时候，原本呢已经奉差遣要到北京去接受一个去加入一个教会服侍，结果突然之间呢就昏迷了。为什么昏迷我不知道，到今天昨天第50天昏迷。对，可是那个脸看起来呢，就这脸气色也很好，也没有痛苦的样子。后来我就跟他师母讲，我说你不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或许会只是为祷告求他醒过来，可是很可能这个时候神在带他去参加退休会啊。哎，他们的灵跟神的灵还是通的啦。哎，因为有一次呢，我看到一篇的有一个探访，有一个访问的纪录片。哈，这个被访问的是一个 南非小姐 Miss South Africa， 就是有一个她被选为南非小姐，好，选美大会南非小姐，后来就很一定就很漂亮嘛。结婚以后呢，就嫁给一个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，啊，生了两个孩子，很幸福。有一天开车子晚上开到一个地方，不晓得车子出了什么状况，突然之间呢，他等到车子停下，他们一看呢，后面两个孩子不见了，就飞出去了，乌漆黑啊，一片漆黑。他们就两个一看呢，两个孩子都不见了，简直是发狂啊，抓狂，就赶快冲出去找。哎，看那个小的两岁的小坐在马路上，坐在那边没死，就赶快把他抱回车上去。另外一个12岁的，怎么样都找不到。哇，这个妈妈爸爸两个像那个到处找啊。后来他说很神奇，他说一定是神带他。他就突然呢，就不晓得怎么就引他到一个旁边路边的一个地方，他的12岁的儿子就躺在那里昏迷了。等到他找到了这，刚好这个时候就有一辆车子开过来。你说在晚上那么晚那么暗，有两个人在路中间，你看得到看不到？一定看不到的。所以他正开着车子要开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有一股极大的平安。这家人是信耶稣的，可是信是信呢，就是因为生活很安逸很舒适，就是说信心呢，对主的信不是很踏实，好，所以呢他就突然之间一股平安就进来，很大的平安进来，然后那个车子当到前面的时候就停住了，就停，哎，然后这个儿子呢12岁就昏迷呢，到那个送到急诊医院去加护病房，就一直昏迷不醒。他有一天呢，这个妈妈呢，有一天呢，就突然之间呢，他就原本坐在他的病床旁边，他就起来就做了一个动作，就到这个门口的地方，啊，就是一个那个房间的门口，他就坐下来，然后他就把他的外套脱下来，然后就蒙住他的头，然后他就做了一个祷告，他就说：“主，我以前呢，我一直这个孩子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，最爱这个孩子。”他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，奉献给你，啊，他是属于你的。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祷告。后来他儿子醒来以后，他就跟他妈妈说，你当时如果没有做这个祷告，他妈妈并没有跟他说他做这个祷告，可是他就知道，他说如果你当时没有做这个祷告的话，我就一定被主耶稣接走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孩子在昏迷的期间呢，耶稣就把圣经当漏下载在他里面。他没有昏迷以前，没有出车祸以前呢，就是一个普通12岁男孩嘛，就是反正就是男孩子，就是来教会玩一玩呐，啊，哎，不是很认真。结果昏迷的期间呢，圣灵神呢就把圣经输到他里面，但是不晓得是耶稣教他还是怎么样。他醒来以后就开始跟他妈妈讲话，就写圣经。醒来以后有一段时间还不能说话，先是有一段时间眼睛还不能看，不能说，慢慢的眼睛可以看，可以说话，慢慢可以看。然后同时呢，他就后来等他能写，他就用写的，不能讲话，用写的，就写了一个名字，一个写了一封信，哈，他就写一封信，然后写一个人的名字、住址，叫他妈妈帮他寄。好，那这个是什么呢？他说他在神就把他带到天上去，在天上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两个女孩子，不晓得这两个女孩子不晓得是姐妹还是怎么样，也是意外过世的，哎，意外过世，所以他就说呢，你回去以后。你帮我写一封信给我爸爸妈妈，跟他说我们在这里很好，所以就把他爸爸妈妈的住址名字给他，叫他写，所以他就写了以后，这样他就叫他妈妈要寄，他妈是哪？他妈就觉得太离谱了吧？他就说你一定要帮我寄，你不可以不寄，哎，他妈就帮他寄，对，所以后来他就醒来了以后，他们整家人生命都改变。太神奇了，所以我就跟那个师母讲，我说你不要只顾为他祷告，让他醒过来，你要祷告让他有他的灵性，好有一个更新，有一个复苏，哎，因为神如果让他再回来的话，不要只是昏迷在那边就昏迷，因为我们有灵啊，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可以通啊，他现在呢没有办法跟人通，可是他的灵跟神的灵可以通，神的灵可以进到他灵里面，可以来运行在他灵里面。所以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也要知道神国运行的法则，哎，我们是活在地上，可是有一个神的国，有一个灵界， 哎，是神所在的地方。那我们或许我们在这堂课呢，也会讲一些这方面的。好，好，嗯，我们请医院为我们做个解释，大概。
耶稣，我们就是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就是你拣选我们的时候，你定义就是要我们分别出来自己得救，是你自己的救恩。可是你又继续用你的话语，就是你说你自己的真理来带领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或者是要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可以被圣化，可以走成圣的道路，有成圣成为圣洁的生命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谢谢你这样子来借着这样的一堂课，这样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，不是因为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就不能够经历天国的生命还有丰富，也不因为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上的风俗还有自己所喜好的事情当中来打滚、来放任、来放纵。就是你继续来教导我们，让你真理接着我们的教导，学文老师我们的教导的时候，就打开向我们来说话，就从一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，照到我们的灵里面，就把我们的昏昧还有黑暗拿开，把我们的属灵上的瞎眼可以进一步的拿走，让我们清楚更多的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是切实可行的方法，跟切实可行的指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让自己圣灵还有我们自己跟你一起来工作，能够做出一个成为圣洁的生命。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。
谢谢。这个你在给你一个功课哈，就是去读以弗所书哈，以弗所书的第四，因为要讲言语嘛哈，从第四章的，这样好了，我们第四章后半段开始到第五章，你们把它多读一读哈。第四章从23节啊，23节到第五章的第六节啊，到第四节就可以哈、啊。第四章的25节开始。
23节。
哦，应该是25，我眼睛花看错了。25节啊，到第五章的第四节。哎，对，好。